好，欢迎收听大可瞎聊旗下的自说自话。本栏目主要是由大可瞎聊主播针对某一个话题的深入探讨，我们尽可能剖析某一个问题，启发大家的思考。自说自话周末更新，您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上搜索大可瞎聊，找到自说自话这个栏目。同时大可瞎聊还有大可瞎聊同名栏目以及没话可讲，欢迎大家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琪。
我是李纯。
纯在我们往期大可瞎聊里面也经常出现，他是甜甜圈的 CEO。
对，我本来想今天冒充一下煤老板的，但是今天这个声音状况看样子是没忍不了了。
刚刚我在跟李纯聊一个话题，在 Stories 孵化器的二楼的时候，然后刚看完那个 Stories 的观影会，对吧？
对。
然后我们就在聊微信这件事情。
是的。
我记得我们之前的自说自话栏目里面有聊过一期叫两个月不用微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主要也是我不再用微信，对吧？我想问一下李纯，你现在对微信这样的应用，或者说你现在是在怎样的一种使用微信的程度呢？
我应该介于重度使用者和像你这样的变态之间吧。对吧？
为什么叫重度使用者又介于变态之间呢？
对，因为首先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之前说，就包括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我们说那么我们加个微信吧，然后你说你不使用微信，其实我脑子里冒出来的就是这两个词，
变态是吧？
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我是经历过包括 QQ、MSN、Skype， 然后到现在这个微信的时代，一代一代经历过来的，我就会发现说，你和别人沟通的方式最主要是要用一种普遍使用的方式，而并不在于这个东西本身是什么。所以说在目前这个所谓的微信时代，也就是说大家都用微信来进行互相沟通的时候，一个完全不使用微信的人其实是挺可怕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所以说我会说你是一个变态，当然打双引号的一个变态。但是有些重度使用者，比如说我们都认识的那一位，他几乎就是24小时吧，不说24小时，大概每天18个小时左右不间断的在使用微信。这个我也觉得会比较重度，太过重度。
包括开车是吧？
对，
包
括看电影
啊，包括开车看电影约会什么都在玩手机玩啊，不是玩手机，是主要在用微信。
对，
我来说一下我最近的情况。我最近使用微信的频率大概是1周1到2次，感觉像吃药一样的。
是的，
每周打开那么1到2次，看看是不是有特别重要的信息需要我来处理啊，这是我使用微信的频率。而且原来微信都只有手机版嘛，然后我自从买了 iPad Pro 之后，发现它在 iPad 上的微信的登录是可以独立登录的，就是不需要手机，直接可以登录微信。那么我就把微信装在 iPad 上，也没有任何通知，也不在任何一个能快速找到的地方。对，然后这就是，但我发现啊，
最主要有好处就是别人问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的时候，我 iPad 没有 WiFi 是吧？
啊，我的 iPad 是4G版的。哎，不行，我不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我当时自己卡掉。
对，然后我也大概现在应该属于半年不怎么用这样的，不应该说这样，而是说不怎么使用微信。我是有个观察，不管是那个苹果的 iMessage 也好，还是 Telegram 或者说 QQ 或者你刚刚提到 MSN 和 Skype， 他们其实有些问题是共通 的,
的
虽然在 iMessage 它有一定的优势，比如说 macOS 跟那个 iOS 是打通的，你一条消息收到之后，这两个系统的设备都会同时去响应，对吧？其他的话，你比如说群聊，我相信这个功能应该是大家都曾经很喜欢但又非常不爽的一个地方吧。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手机里，就拿我现在微信来说吧，大概有20几个日常活跃群，但是我真正没有屏蔽的大概只有3个左右的很重要的群，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群聊其实效率比较低，对吧？
对，你会发现你一天可能有90几条，甚至有的夸张群2000多条消息，其中和你相关的大概就那么5条。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和，我觉得这不是应用的问题啊，这不是一个，
对对对，
这不是一个 app 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群聊的时候，这个群聊机制，比如说没有主持人，就像我们坐在一个会议室里面去讨论一件事情，有一个主持人来引导我们大家的讨论，跟没有一个主持人去我们随便瞎聊。有时候开会为什么说时间很长，就是没有一个叫
show notes 吗？
类似吧，就类似这样的 show notes 这样的东西，那导致效率低下。那群聊是一样的，毕竟大家都是闲聊嘛，就聊八卦也好，聊私事也好，就叫聊天，不叫开会。所以 这个群聊的机制其实是非常低效的，相对于工作来说。
是的，
并不是说分享那种爸爸妈妈喜欢看的那种，就父母喜欢看那种什么，去哪里玩啦，这个哪里好吃啊，哪里团购啊，看这种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主要是群聊的效率非常低，而且一般性群聊好像很多群聊都会异想天开。
我觉得群聊比较累的一个地方在于，最确实是像我们这一类人的话，可能就是对一个完全没有主题、没有一个目标性的一种讨论，就会可能一时会很感兴趣。就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现在我也是一个30多岁的人了，对吧？嗯、然后到这个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啊，身边开始出现了若干个同学群。
嗯。
然后同学群里呢，一开始大家都非常兴奋，哇，那个当年50几个同学，然后总算找到了40几个、嗯、其实我们的留存率还是挺高的、嗯、但是聊了3天以后，我发现就大家不说话了，然后这个群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这个大概是在3个月前的事情吧、嗯、就是我们一直说你的随着你的经历的变化，其实你当年的那些同学除了叙旧以外，就并没有什么可以非常切身的一些共同的话题、嗯、当然我刚才也听到你说，就是你每周一现在会找一个初中同学来聊2个小时，对吧？这个我们待会儿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如果有时间的话。对，所以群聊，一个群它所承载的一个功能，一种是说一件事，一种是维系一帮人。
嗯，
所以在维系一帮人的时候，你会逐步的发现，当这个事情不是以事件导向的时候、嗯、它很快会让人丧失那个叫新鲜感吧，或者说是丧失对他的关注的那个热情。
嗯，
那么只有一件事情来说的话，现在往往就微信本身它是没有解散功能的，对吧、嗯、除非很残忍的说把所有群主把所有人都踢掉，然后自己再退出。
对，
就是原则上它是没有一个解散的功能，那么很可能这个群90%以上这个群会留存下来，然后偶尔有人吱一声的话，大家又会觉得很尴尬。
嗯，
这是目前微信群存在的一种、嗯、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当然这和微信本身的设计有关、嗯、因为它不想加入过多的一些其他的元素。
嗯，说到这个话题，就是刚刚也讲到叫无主题聊天嘛，就群聊，对吧？
是的。
我想起了一种非常古老的交流方式，叫邮件。
嗯哼，
我觉得那种相对而言，如果要讨论一件事情的话，包括我在 Gmail 上有一些邮件列表，他们就每个邮件讨论一件事情非常清楚，我觉得那种聊天可能效率还高一点，虽然时效性并没有那么高速、
嗯、
但是在针对一件事情的效率上应该还算不错。
说起邮件这个事情嘛，是这样，佳琪你之前在一个比较大的公司做、嗯、然后可能各方面的一些信息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包括一些规章制度，但是因为我除了第一家公司是在一家外企、嗯、我后面大多数是在一些民营企业、嗯，所以呢你会发现中国大部分的人是不用邮件。
哎，对，除了之前那家比较大的公司以外，我也待过一些属于中小企业吧。
是的。
嗯，他们非常不喜欢用邮件去沟通，然后觉得发一件邮件是一个非常很耗精力，或者说也不是很耗精，很烦的一件事情，很反感的一件事情。
我个人呢在工作当中，
对，他就会说明明可以说一下就 OK 了，为什么一定要发个邮件来确认呢？就这种感觉。
嗯，我个人是非常，也不能说非常，就是比较喜欢邮件这种形式的。但我之前听到过一个我的甲方吧，然后甲方的领导说过一句非常奇葩的话，就是你发完邮件以后短信通知一下对方是一个最起码的礼貌。
我觉得这个应该和我们时代有关。就是短信跟邮件的产生的时间点是不是和这有关？
那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我直接发短信，你告诉你所有事情就好了。因为我既然选择邮件，就是我认为你在工作当中会有定时的去看这个邮件。
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发现，就是国内不管年轻人还是在职场待过10几20年的人、嗯，他如果没有在那个环境中的话，他是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就是说我有一个 Foxmail 或者 Outlook。然后定时的去查看我的邮件、嗯、这样一个习惯，
是，
然后慢慢的自己也就开始懒掉了，也就不怎么去看邮件或者怎么样。
嗯，我在想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像还真的外国或者说国外的话，这种邮件的氛围会更浓烈一点，国内好像对于这种主题式的，因为有个朋友也跟我聊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国外跟别人聊天，就是纯聊天，可以聊3-4个小时不吃饭，好几次， 非常多的次数，就拿一瓶饮料也好，或者是倒一杯酒也好，或者吃点小饼干也是，就是一直在聊。
嗯，
他们就很喜欢社交，就是叫聊天，就纯聊，见面对面的纯聊。
嗯，
在国内的话，好像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微信上，
大家聚在一起玩手机是吧？
对，大家聚在一起玩手机。嗯，再说一个微信的事情啊，刚刚我们讲的是群聊嘛，
嗯，
还有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外部资源的协作就用微信非常麻烦，比如说发个 Word 文档，
因为你之前用的还是 iOS， 这一点我真的要吐槽一下，就是安卓自身是不带任何可以查看 Word、PPT、Excel 文档的软件，
嗯哼。
然后呢，因为国内一些众所周知原因，所以微软的三件套在安卓上的支持也并不太好，
嗯，
所以我不得不使用 WPS。
嗯，
那 WPS 每次在安卓机上打开以后，它会附带的帮你打开一系列的软件，
嗯哼，
然后你就会发现一堆一堆的通知在冲进来，
嗯，
所以这是我非常想吐槽的一点。
嗯，
当然那个在 iOS 上支持比较好，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是直接点了就可以打开，它也不知道到底用了什么东西。
它是可以预览，没有记错的话，但是发送文件可能是一个问题。
就正常可以看一下，对吧？
对，
但其实你在手机上还指望更多的需求吗？
包括视频。去发一个视频，现在好像听说是可以发送长一点的视频的，对吧？但在曾经的话，他会把视频压缩的
非常恐怖。
对，非常恐怖。对，还有比如说，因为我一直在用 Mac 系统嘛，曾经，就最近使用电脑也比较少。
嗯。
之前一直在用 Mac 系统的时候，就一直会用 Keynote。Keynote 是压根发不出去的，因为他会认为 Keynote 是一个文件夹。对，在以前的旧版本当中，
我想起来了，因为我给我一些朋友发过那个 Mac 上的软件，然后也是发不出去，因为 Mac 的软件的基础形态是一个文件夹。
啊，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发现，就类似使用这样的聊天工具去协作办公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然后大部分的老板或者说中层还是非常喜欢用这种社交工具去布置任务。
嗯，我不知道，因为我很难想起一个时间点说 QQ 是什么时候慢慢淡出我们的世界的。
嗯哼，
我其实印象当中的话，用 QQ 做沟通协作其实还是一件比较方便的事情，因为它可以有群，
嗯，
然后群现在，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可以有主持人，对吧？
嗯，
然后群底下可以开若干个讨论组，也就是说基本达到了我们刚才说那个一事一议的这样一个目的。
对，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几乎就大家都不用 QQ 了，当然佳琪你还在用，这个我知道，所以就大家都不太用 QQ。 那么我在这种状态下，我又想到了若干年前我刚入职场的时候，最早大家都在用 MSN。
嗯，
然后 MSN 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因为 QQ 发文件又方便，沟通又方便，而且加密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 MSN 你所有的聊天记录都会被老板看见。
嗯哼，
只要服务器上架一个拦截，
嗯，
然后 QQ 是有加密的，
对对对对，
所以逐步逐步的就 MSN 就淡出了市场。那么现在 QQ 也是一步一步的这样，但是其实从沟通协作工作性的沟通协作来说，我真的觉得 QQ 的方便程度是大于微信的。
嗯，
包括局域网内的传输啊，各方面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我们可能要下次再专门开个话题，就是 QQ 到底是为什么会淡出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场景。
嗯嗯，说回来，你刚刚讲到一个叫工作场景，听说我要听说了，微信好像是有个企业版，您用过吗？
用过，
感觉怎么样呢？
你们的节目可以说脏话吗？
我觉得我可以用 B 的声音来代替。
对，就是一坨屎吧，就是。完全既达不到微信本身的便捷，然后安卓版本非常耗电以外，然后你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下会用它，其实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因为它和你的生活场景是完全隔离的。
嗯，
你即使我假设说我在用 QQ， 那么至少我有一部分我可能在生活场景中，对吧？
嗯，
你现在如果用了微信企业版，然后他的生活，他的整个场景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孤岛。
嗯哼，
也就是说你上去只能说工作。
嗯，
你要说生活场景，你必须回到微信里。
嗯，
那么你就产生说我干嘛要用它这件事情。
嗯，我这就要说起来，微信是不是，说回微信本身啊，但是不是微信的干扰因素又太多了呢？因为你刚刚讲的生活场景跟工作场景夹在当中，
对，
你可能希望这样更好，对吧？但现在的微信是不是意味着，
对我来说的话其实还好。
举个例子啊，你可以刷朋友圈。
嗯哼，
我相信大部分的微信重度使用者会克制不住的不由自主的刷朋友圈，看着公众号，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不可否认的依然有很多十万加的文章出来，就意味着有人去看，对吧？抢红包，
这个最近有还有个热点，对吧？
对，我觉得这种有点像偏离了聊天或者偏离了聊事情，因为聊天就是获取信息、输出信息，获得启发。
所以这个要说回来，就是说到这个点上，其实并不适合和我聊，因为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几乎不干。然后我刷朋友圈的频率大概在一天两次以下。也就我可能，对，那时候我们有，其实有一阵子吧，我们有一个笑话叫每天早上起来批阅奏折，也就是把前一天的所有的朋友圈全部看一遍。这是我的一个可能就一天一到两次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不想错过说朋友做了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诉求，但是我又不想太关注我朋友做了什么。然后另外一点呢，就公众号本身，虽然我们甜甜圈有公众号，但我说实话，就甜甜圈的公众号内容我都在聊天里看掉了。剩下的公众号内容，我除非是接下来有一到两个小时我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我才会去翻一下。然后因为这个又刷，话说回来，就是当我们现在信息，尤其是我们这一类人，其实信息是过载的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下，我们会希望被动的接受信息。所以说我觉得假设说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或者说是有一篇和我相关性非常高的文章，我总会看到的，不是在朋友圈里就是在群聊里。我并不会指望说我必须要去通过关注一个公众号来看到的。我会关注作为对他的鼓励，但是我绝对不会去扫。你待会儿可以看一下，我手机上基本每个公众号前面都是99。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抢红包更别说了，就只是入不敷出的一个状态。
对，我记得前几年我还在用微信的时候，大概一年七八千吧，反正，但回收大概四五千。
差不多吧，就是有一阵子确实玩的比较嗨，然后最近的话也就对，就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过气了的感觉，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意义并不明显，就是从我的角度意义并不明显，
哎，那说到刚刚讲到了，其实讲了几个嘛，一个是先聊到群聊，
是的，
然后又讲到了关于外部资源的协作问题，那最后讲到了一个是关于干扰因素的问题，对吧？那其实我最近有在尝试一件事情，就是把微信的各种功能去分散到各种应用上去，也可以这么说，是用其他软件来代替微信。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不用微信这个状态，实际上在潜移默化的使用它类似的功能也好，或者行为也好。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文字聊天，因为文字聊天基本上是通知为主，对吧？基本上通知事情啊，或者预约时间呢、啊，就这类的东西，我基本上是在使用 iMessage 或者 Telegram 这两个。
Telegram 因为我没有用过，然后 iMessage 我觉得你是在不尊重我，所以。
OK。
然后，但我这边先打断一下，就是说，我想先明确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在说不使用微信或者借微信的这样一个场景。你是仅指微信这样一个软件本身，还是指只是不想用微信的那些附加功能，就是不想被这样一个软件绑架你的整个的一天的时间流？这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你如果只是说把微信的功能拆分到若干个地方，然后去摒除一些的话，你其实并不是反感微信这件事情，而是在反感微信其中的一些功能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
对，这个问题还非常有意思的，我是有反感它的一些功能，这是肯定是有的，尤其是比如说刚刚讲到群聊，因为在我最后使用微信的那个频率非常高的时候，
所以你给我演示过，我记得
我给你演示过，就是我打开微信就基本上我当时的手机应该是 iPhone 6，对吧？
对，卡个5分钟左右，对吧？
对
对
对，
消息进来。
对，就是那个非常群聊，非常，当然你可以说是退群，对吧？因为当时我把微信当作一种什么工具呢？我把微信当作搜索工具。它的搜索栏基本上我当时的微信账号里可以找到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人，仅限于当时，因为现在这些肯定会有些变化嘛，对吧？而且有一些 怎么说呢，关系也不是经常去打理也好，大家都有点像我从他们的世界消失了，对吧？
对，那么在现在的说法就是你在他们世界中死掉了，是吧？
嗯，对，没错。不过也还好，就比如说最近也是有人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到我，那就我觉得这种关系就很难得。
但我依稀记得你好像后来专门为了这个困扰单独又开了一个微信号，
然后我就非常焦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几天之内又变成了40个好友。
那40个好友其实并不会，你手机通讯录里都不止这些好友，
嗯，
对吧？那么我现在做个假设，就是你假设40个好友，即使100个好友，因为你现在其实围绕你的第一圈的关系应该至少有100个左右的人，那么你如果不去看他们的朋友圈，就是把整个朋友圈的功能关闭掉。
是这样子的，我当时装完微信就把朋友圈关了。
嗯哼，
我把所有可以关的功能全关了，只留了一个聊天。
但当时你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呢？
好像又没有必要去用了，因为大部分都已经被我迁移到其他聊天软件上去了。
那么有没有其他朋友对你反馈过，就是比如说我真的非常不方便？
有，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聊下去的嘛，就没有到做不成朋友这种情况吗？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段时间你说叫我们到微博里面去找你，
嗯，
为了这件事情我单独装了微博，
嗯，
然后在微博里面要找你，因为我你也知道安卓机的困扰，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权限都是关掉的所以基本上你们在微博里找我是不知道的，
嗯，
然后我他们说哎，微博里找你啊，然后我再把微博打开看到你们找我，什么事情我处理掉，再关掉，这样一个状态。那么 QQ 我们好像沟通的确实比较少，除了你昨天晚上跟我嘚瑟你的汽车回家的光辉经历以外那么 iMessage 我又不能用， Telegram 我从来没有使用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和你的沟通线路是断的。
哎，不一定，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对一的聊天录期播客，
对，那么我们在同一个空间里嘛，但是比如说我今天李春有事要找佳琪，我应该通过什么方法写信吗？
如果你写信我很乐意啊，你可以，我觉得还是你会上 QQ 来找我的，或者发动短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
嗯，那所以意义呢，意义就是仅仅不使用微信这件事情，而不是仅就是把它的所有的附加功能播出，就是微信这件事情就不使用。
好，说到这个问题我就要跟你讲一讲群聊和另外关联的一件事情，叫弱关系。就会不断的去加人，为什么会不断的新增好友，就是加一下吧，或者谁拉个谁拉个群然后又认识一下，所谓的认识就变成了一个加个好友，我非常不喜欢。
就你不喜欢看到你有超过50个好友？
我觉得比如说像我这样跟你聊天我觉得就状态很好，但是你要跟我微信上跟一个陌生人去这样聊一些事情，我就觉得非常无法接受。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不建议面对面的认识一个新朋友，但是你很介意就从来没见过面又好像两个人很熟的样子？
对，可能也是内向型人吧。
所以
在这种场景下，
现在我回忆起你刚才在楼底下说的那个社交恐惧了，就是我觉得如果因为这个因素的话可能会有社交恐惧的一些因子在里头。当然我没有任何 judgment 我只是说因为现在这个状态的话，因为尤其是我们还是创业者，大家时间都比较宝贵，所以说不认识一个人但是可以和他达成一个比较默契的关系其实是有可能的。你现在排斥这个关系，当然我没有任何的正面或者负面的评价，只是我并不是能完全理解这样一种。
因为好像我现在把微信删除之后对我的生活也好对我的工作也好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我就觉得无所谓啊。
对，但你对别人要找你的时候有特别大的影响？
我觉得还好啦，就毕竟想找我的人肯定能找到我，并不会说完全找不到这个人。
是的
对吧？
就真心想找你的人其实增加了这个门槛以后他不会来找你说废话。
对，这点非常重要。就比如最近有一个约稿，他就会非常明确的找到我，然后说需要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就把这件事情非常说得非常完整。而如果在微信里聊的话，就反过来会变成我去问啊，这个要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觉得好累。非常累，
因为他的成本提高了。
他的成本提高了，但我的成本就降低了。
很有意思的这个观点。
刚刚讲到那个叫什么微信的替代方案是吧？再来重复一下，文字聊天我现在用的是 iMessage 和 Telegram。iMessage 有个好处就是比如说讲到一个日程的时候它可以自己添加到系统日历，我相信安卓好像有些系统也有，
对
吧？ 我觉得华为的 Emotion UI 也是有这种功能
的。
然后图片交流的话或者图文的话，我现在使用的方法是 Note Always 这个应用。Note Always 是一个 iPad 上的应用，就是用那个 iPad Pro 那支笔可以直接画草图，画完草图上面也可以写字，然后直接分享一张图片出去。
OK。
然后对方的话可以，也可以使用类似这样的应用去标注嘛。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把一个想法去
画下来，
然后主要是逻辑比较完整，就一步一步一步怎么到这个点上的，然后看信息的人有个上下文。
嗯哼。
因为我觉得在微信里面，大部分微信人里聊天的或者说我接触的人不是很多，或者说情况不是很好，他们的聊天会没有上下文。
OK， 我能理解，
这会变得非常突兀，对吧？
嗯，
那我用这种叫 Note Always 这种应用的话，我会把一个大致的想法去完整的，尽可能完整的表达出来，让双方的聊天成本或者沟通成本降低。尤其是针对工作。
有安卓版本吗？
你有 iPad Pro 吗？
没有。我有 iPad Air 加53 Pencil 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53 Pencil 也是不错的一个产品。
对。
那就接着就是一个刚讲是图文嘛，
嗯，
第三个是图片。图片我现在在使用 iCloud。
iCloud。
当然。
你怎么发给我呢？
当然也可以使用 Google Photos 了。
OK,Google 在国内的状况堪忧。
就为什么会使用这种类似云存储的服务，就比如说我跟梅老板也好或者曾工也好，
嗯哼，
他们都有个叫 Stories 的共享相册，然后这个相册里面有Stories 的一些小伙伴，我也在里面，我们会把我们拍到的照片都往里面添加，然后里面可以评论，可以做一些，
可以评论，
对，
可以评论，
对，里面照片相册是可以评论，可以标注，可以，功能比较简单，但是所有的 iPhone 就是同步的，
嗯，
然后可以看到信息流，就更新照片的信息流，然后也可以按照事件来排。我觉得这样一个功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Google Photos 也有类似的功能，
嗯，
我所以比较推荐使用这种云存储的相册应用，当然也不排除推荐 Instagram 这种产品。
嗯，
但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由于某些不知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删了，所以之后我再也没有用过 Instagram。
有没有考虑过用一些比较邪恶的软件，比如说像百度网盘之类的？
我不觉得百度网盘属于邪恶，但我现在就讲到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文件的共享。
嗯，
因为百度网盘更偏向于文件的共享，我在使用坚果云。坚果云是一个付费的一个产品，
嗯，
然后是按照每个账号去购买空间和使用期限。那么既然付费了嘛，对吧，它的体验相对而言比较好，比如说它有全平台的支持，
嗯，
包括iOS、Mac、Linux、Windows、安卓，它都有。
嗯哼，
有个好处就是我有点像原来的金山快盘，我不知道你用过没有？
好像用过。
就金山快盘，它有个协作功能，就是我们大家共享一个文件夹，哎，有点像，又有点像叫什么 NAS 之类的
啊，
协同。而且它的文件，
所以它会有版本控制吗？
对，它是会有的。
哦，那很有意思。那 TeamVision 啊，或者我之前其实我们尝试过使用。那个当然是一个非常程序流的，就 GitHub， 直接做这一个工作，
嗯，
也是非常有效果，
嗯，
然后后来就使用了付费的 TeamVision，
嗯，
其实也是有这个功能，
嗯，说回来的话，就相对坚果云或者相对于这种网盘类的应用的话，它的一个好处啊，它好处是文件管理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因为它是一个树状结构。
嗯哼。
但是我最近又遇到一个困扰， iOS 的平台它是文件管理非常糟糕，它没有文件管理器。
你是说 iOS 本身？
对， iOS 本身它似乎不太追求这种树状管理文件。
对，
对吧？
包括 macOS 其实也是这个感觉。
那说回来，这个坚果云又有一个好处，或者说类似这种网盘有个好处叫分享链接。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功能就是非常简单的解决了我们，或者非常粗暴的解决了我们一个文件分享的一个功能，相对于微信来说它的功能更加直接一点。
嗯，
对吧，因为它可以分享到任何一个聊天应用里面去，
而且对方也不需要消耗流量，可以现在就先把文件拿下来。
对对对对对，
不会担心过期啊或者怎么样一个状态。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日程的分享问题。 你刚刚提到 Team Vision 对吧？
对，
我也在用 Team Vision， 然后去共享一些日程，好像挺简单的。
是，但 Team Vision 的安卓客户端版本不是特别好。
是这样子的，我在 Team Vision 里面去设置了那个日历链接，
嗯，
然后可以把这个链接添加到我的 iCloud 当中，也可以添加到，你可以添加到 Google 或者添加到你自己的手机当中，
嗯，
然后你的日历其实你的系统日历可以跟 Team Vision 的日历同步。我只是说日程部分，并不是说 Team Vision 应用，
okay。
因为我现在是最近这两天在使用的一个安卓设备里面是没有安装这个 Team Vision 的，但是我可以收到里面的日历。
日历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我可以去看一下。
对，基本上文字也好，图文也好，图片纯图片也好，文档和日程，我在用刚刚提到的这些应用去解决。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用的好处是，效率会很提高很多，而不是在微信里面反复确认时间、确认地点。
对，因为你在一个工具里面就会决定说，我就用这个功能用完。这个是真正所谓张小龙说的"用完即走"，对吧？
嗯，对。然后现就这两天我还在尝试，就比如说手机里的应用尽可能的少，而且在刚刚提到的这些应用里边，基本上除了类似 Note Always 也好，或者 iMessage 是独特 特定 iOS 平台。其他的大部分都有那个
都是跨平台的，
对，都有 web 版，就比如说刚刚还没有提到 Quip，
嗯
，Quip 其实也是一个文档写作，对吧？
对，
还有 Evernote， 他们都是有网页版的，然后相对来说操作还比较简单的，况且现在流量也不贵，
嗯，是的。
所以说回来就是，微信不用，但好像
世界并没有塌下来，
对，世界并没有塌下来，而且好像还挺不错的，
感觉好像挺诱人的。不过说实在的，就是从我个人的感官来说的话，我的微信使用率其实真的是蛮低的。
嗯，
就我也就是处理一下日常的一些沟通的问题，嗯，其他的对我来说都是附加值的东西，
嗯，
所以说我并不能非常切身的感觉到你说我用微信会有焦虑或者怎么样这样一个状态。
嗯，
然后的话，我个人就是也是平时在使用包括一些 Team Vision 啊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工具，
嗯，
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感同身受的，就是有一个非常趁手的只做一件事情的工具，在整个的工作流当中能够非常强的加强的功
能。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还蛮好的，就是用完即走。
对，
然后每个产品做到每个产品的自己能做好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微信只是一个，就把它当做一个短信，
对，只是短信一毛钱一条，我们创业者发不起吧。因为我个人根本就不喜欢发语音
啊，哦，我也不喜欢，极度不喜欢，
所以对我来说它真的就是一个免费的短信而已。
嗯，
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哼，
就我即使是在开车，我必须要发这条消息，我会用那个讯飞的语音输入，我不会去用语音。
嗯，
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对我来说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发短信的工具而已。
嗯，从我们现在使用微信的频率聊到微信这类应用，比如 iMessage、 Telegram 也有的一些问题，
是的。
那最后聊了一些关于不用微信的一些替代方案，对吧？
是。
我觉得应该算比较完整的。如果大家对微信相关的话题感兴趣，可以在评论里或者发送邮件到 hi@darksharing.com 上，然后与我们深入浅出的继续交流。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再见。